第二集，这么好看的日记本往房间里一放，简直惨不忍睹。毕竟我的房间铺的是榻榻米，为此我买了书档，就是那种两个一套，从两侧夹住书，防止书本倒下的东西。如此一来，日记本就在房间角落里立住了。可是书档这玩意儿不放几本书的话也是不像样的。好死不死，我买的还是那种靠书的重量来固定的类型，所以只有一个日记本的话，连立住书档都做不到。怎么办呢？对了，为了固定书档，我去买几本书回来吧。于是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像样的书。读书这件事完全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所以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好，只能向书店的店员咨询。请问我该买点什么书好？最好是书籍好看一点的。店员面对我也是一脸困惑。最后买了几本精装书回家，跟日记本并排放在一起，看着像模像样的，总算让我满足了。然而几天之后，又开始觉得惴惴不安起来。一看到和日记本并列摆放的那几本书，就觉得他们仿佛在谴责我一般。明明都把我们买回来了，你却看都不看我们一眼。似乎有这样的责难气息从书籍中散发出来。书本们的哀叹声此起彼伏。
可是我从来也没读过书啊。
我用这种一听就是借口的话向他们解释。他们自然是不接受的。百般无奈，我只能拿起日记本旁边的一本书。我这样的人真的能读书吗？读书那种事不是大人才能做的吗？我只有18岁啊，我真的能看完这本全是字的书吗？满怀不安之情的我还是翻开了第一页，并且就这样读了整整一晚。读书真是有趣。平安读完第一本的我忍不住继续啃起了第二本、第三本，不知不觉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书档内的书全部看完的时候，我又去了一趟书店。之前一起玩的远藤刚和通天小百合都对我的变化感到恐惧，在他们看来我是脑子有病了。为了不惜一切让我回到以前的状态，他们从网上买了各种药丸给我，而我把那些药都扔了。我进入了沉迷于读书的时期，做那种事不就耽误读书了吗？这段时间，药物的存在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淡了。当初物瘾留下的感觉只存在于记忆中，而不再会去碰食物了。于是，在日复一日的阅读中，夹在两个书档中间的书，从房间的一个墙角逐渐延伸到了另一个墙角。
什么嘛，这样一来不用书挡，光靠墙壁也能夹住书了呀。
即使如此，书籍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。书籍排成的队列已经绕屋一圈，并且开始搭建第二圈，在房间里画起了螺旋。这终于让我下定决心买个书架了。去家具城逛一圈，还真找到了不错的书架。价格适中，又能放不少书，正合我意。我当即买下，让店铺送货上门。书架送到的时候，正值我那各种旷课的大学一年级课程全部结束，学校开始放长假的时候。我立刻摆好书架，把书本都码放上去。各种各样排列在一起的书籍令我心旷神怡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便又滋生出了另一种不满。无论书架还是上面排列的书籍都非常完美，而我的房间相比之下就显得无比寒酸。毕竟是房龄30年的老公寓了，
房租低廉的代价就是老旧的榻榻米处处塌陷，开裂的墙壁也到了必须翻修的地步。所以我下定决心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合适的房子搬家。搬进新家，躺在木质的地板上，内心感受就只有一个爽字。书柜被放置在房间里最为般配的角落，连帮我搬家的小哥们儿都忍不住赞叹墙壁的颜色跟书架非常契合。那是当然了，我就是以衬托书架为前提找的房子。综上所述，我在新家里开始了以阅读为主的生活，而这种充实感仅仅持续了一周。难得搬进了这么好的房子，家具却还是只有书架、老旧电视、录像机和睡袋。同田小百合说过的像棺材一样的状态还在持续。可就算我想置办些家具，也已经没有存款了。本来就是全靠妈妈给的钱过活，搬家之后必然分文不剩。于是我开始打工。最初一段时间是为了买床，在便利店做收银，给面包和点心上货，码架子上的便当。后来为了买冰箱和桌椅，又做起了家教。这几年的中学生真是聪明啊，我这才发现自己连因数分解都忘了。当室内接二连三的被家具填满，终于创造出了真正令人神清气爽的空间，甚至在床旁边还放着书桌，有人居住其中的生活感扑面而来。而且每一件家具都与房间如此契合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房间都是如此美妙。不过家具齐整了，自然就会让人想要使用它们。往书桌前的椅子上一坐，竟然对学习产生了欲望。难得买回来一张书桌，如果不用来学习，那也太浪费了。而且当家教的时候，回答不上学生的问题，也让我很不好意思。这么一想，我便开始复习高中的学业，同时也开始预习大学的讲义。想不到竟会如此有趣，曾经让我深恶痛绝的学习竟然也成了一种娱乐。我不但积极对待大学讲义，还硬拉着远藤刚与同田小百合一起去上课。起先两人也是烦得不行，完全学不下去。在我将所学的知识热心传授给他们之后，那两人体内学习的欲望也像觉醒了似的，开始主动向老师提问了。
我说，这该不会是谁的梦吧？或者是我的幻觉？
在我房间里一起复习，准备期中考试的时候，同田小百合感叹道：这当然不是在做梦，也不是服药后的幻觉，我们只是因为某种契机产生了变化。在上过进化论的课程之后，我们三个人共同执笔写了一篇关于唯识论与唯名论的论文，还获得了教授的好评。在此无法详述论文的内容，大致来说就是关于猿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的哪个阶段进化为人类的。就拿猿类和人类在 DNA 上存在的些许差异来举例吧。 DNA 由四种单体组成，分别是腺嘌呤脱氧核苷酸、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、鸟嘌呤脱氧核苷酸、胞嘧啶脱氧核苷酸。这四种在书面上通常用字母代写为 ATGC。 无论是我们的体内还是猫狗的体内，都潜伏着 AAGTA、TTGCC、TGATA、CGCATC 这样的双螺旋长链。正是这种 ATGC 链决定了生物在身体构造上的差异。